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参加时装周，而且是第一次做自己的发布会，很轻松，然后觉得还挺开心的。是以韵味的韵，然后为主题，然后就是其实最开始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影子，然后我把人跟影子看完一个整体，然后想通过影子来表达女人的韵味，而且就是说在韵味这个韵字里面。本身它代表的东西是什么？就我觉得是说，女人有韵味，不一定是说她很性感或者是很妩媚，就是她一定是必须要很自信的。
那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你自己的一个设计风格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是柔美，然后之后简洁的，就是很试穿。最重要是很试穿，就是可以在白天或者工作，然后你要去个小酒会都可以穿的。
听说这是你的第一次的时装发布会，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早期有一些什么样的类似经历？那这一次在悉尼举办你的第一个个人的发布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感受？
但都是联合发布的，因为参加过很多比赛，然后之后我之前是在纽约上的大学，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在纽约。我在纽约跟巴黎，然后都做静态展，然后都做订货会，然后但是时装发布的话是第一个。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风格吧，然后像纽约比较简洁，然后就比较时尚一点，然后悉尼这边有的设计还挺，就是让人眼前一新的，然后但是很自然。
那你在来之前可能也有一些了解澳大利亚设计师的一些作品，那这一次在时装周上面看到的这些设计师，再加上你之前对这些设计师的一些了解，你对于澳大利亚设计师的作品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
就是我还是希望比较试穿的，但是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我觉得澳大利亚很多品牌的东西有的做得很夸张，然后是只适合在 runway 上走一下，然后就完了的。我还是希望比较就是看到又能试穿，就试穿性一定要很强，就是下了 runway 之后，然后大家就希望会买走，就很想买走的，有很想买走的欲望的那种。
澳大利亚这几年其实很多的本土设计师都是希望能够开拓海外市场，因为本土的市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振奋。那为什么你会想到要来开拓澳大利亚本地的市场？你看中澳大利亚市场的什么因素呢？
因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衣服是只在纽约买，然后现在是打开了巴黎，现在在做巴黎那边订货会，然后这次就是觉得吧，因为这是一个就是把 resort collection 放在澳大利亚，因为我的东西我很看重布料，然后澳大利亚是一个很感觉特别 organic， 特别跟自然相近，然后之后很轻松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想是说把那个度假的这个早春系列放在这边，然后想先看一下反响，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应该也是很注重布料，然后之后我想看一下市场的反响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如果是作为度假系列的话，这个就是很适合澳大利亚这个市场，就是也是先看一下反响怎么样，先看一下价位合不合适，然后看一下买手或者是评论家，然后对我的作品的一个回馈。
你刚才也提到这个时装秀上面的买手和评论家，能不能谈一谈一般在时装周发布会之后，这些买手都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有下一步的跟设计师之间的一个互动？
就是买，因为就是在纽约，就是在四大时装周里边，我们先会做，就是售完了之后，现在其实法国跟意大利像 Burberry 现在其实实行的是既看既买的一个步骤，但之前的话，我们其实都是走订单的，就是买手会过来看，然后看你的秀，然后他会当场下订单，下多少订单的之后，然后再到大的那种 department store 去卖。这个其实我这季做的是2017的 resort collection， 但现在是2016年嘛，所以其实是提前了一年，然后去做这个，然后也给买手半年到一年，也给我们跟买手，就买手下完订单之后，然后给我们半年到一年去生产，然后所以其实买手现在下的订单是下的2017年的订单，所以就是所有打的 title， 包括邀请函上的东西，包括宣传的东西，都是写的2017年的 resort。
那我今天看到这个发布会的结尾，这个 ending 是有一些亮点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的。那这之前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
没有，之前没有安排好，之前只是安排了一个，是说我想再多一点的谢幕，然后之后就是 再跟模特再走一遍，然后最后的时候就其实有一点临场发挥，因为觉得就是我想让大家一块玩，就不想把它弄得太严肃，然后这是一个 fashion show， 大家都很严谨，很就是严谨是应该的，但是还是希望轻松快乐一点，就是跟买手有个互动，然后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然后看这个时候很开心，就开心最重要。
这届的时装周媒体评论是，其实它面临的是一个从实体店到在线和电子社交领域的一个转型，你怎样看待这个现在我们全球的时装业都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和趋势？
因为现在高科技然后发展，大家肯定都会，如果是跟互联网脱节的话，然后一定不会做得太成功，所以但是我觉得传统的方式肯定是要保留的，如果只是做网上的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衣服从最开始本来就是要有一个大家去消费去试穿，然后你要体验，这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就是你不能就是说我坐在家里边我只上上网然后我就把衣服买回来了，你就是这个体验的过程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很看重就是实体店，然后客户去试衣服然后去体验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等于是给了很多新兴设计师很多机会，然后去在平台上放自己喜欢的，就放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大家都有机会然后之后去看别人的东西，但是同时也是有劣势的，就是太广泛的话我觉得就是容易涉及到，因为social media 这个平台就是什么人都可以上去的，什么人都可以看，就是我会有时候会担心就是说作品别人抄袭或者是这种概念。
最后来谈一下你自己，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创立自己的品牌的一个过程，这一路走过来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一些经历？
其实是16岁然后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品牌，然后呢就是也会规划，然后就是觉得上大学一定要上世界第一的大学，然后所以去了纽约，在 Parsons 那边，所以就是当时一毕业然后就马上注册了自己的品牌，然后也是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在创品牌，后来就干脆把工作辞了，然后全程在做。很多难忘的事儿，因为在最初期的时候，然后因为大部分是一个人在跑来跑去，包括市场，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所以都是很多没经历过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给买手们推荐衣服，然后之后人家也不太理或者是什么的，但是而且包括我们现在进驻的是纽约第一间 showroom， 它是排名在美国前10的一个 showroom， 然后当时其实发了很多封邮件，发了大概200-300封，然后去给那个 showroom， 就纽约的 showroom 看，然后几乎没有一家人就是回应，然后但就是唯一几个回的其中一个就是纽约最大的一个 showroom， 就还挺惊讶的，就其实也觉得挺幸运的。
那你从小是在加拿大读的中学，然后去美国读的大学，为什么后来会考虑回到中国把那里作为主要的市场和你自己品牌的一个扎根点？
哦，因为我家还是在北京，就是我是出生在北京的，就是家人然后父母，我觉得还是要跟家人待在一块儿，而且我也很看重就是中国这个市场，其实现在也没有说是完全要回北京或者是说待在纽约，就是世界各地的在跑。
最后你个人比较喜欢的穿衣风格和色彩是什么？然后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点播这一季的流行元素和趋势是什么？
我是比较喜欢蓝色跟绿色，就是我喜欢的颜色会一直在变，所以对，忠于自己的选择，我倒不是特别在乎就是流行趋势上面的东西。但其实去年的时候美国那边有买手跟我说我的颜色不搭，然后让我换颜色，因为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拿到一个流行趋势，比如说2018、2019年的趋势都会拿到颜色趋势，但我很少会遵循他们那个趋势走，就还是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好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有能力的话，就是说可以我把这个趋势给带起来。